把我们这样一照呢，这个眼目就睁开了。睁开以后呢，见佛菩萨满虚空中。一睁开眼之后啊，一看见这个佛菩萨多得不得了，充满在极乐世界的虚空中啊。这个就是说呢，极乐世界啊，遍满虚空都见到佛跟菩萨啊。到了极乐世界，这个莲花一开啊，光一照，眼睛一睁开，见到的通通是佛菩萨，遍满虚空，满满都是啊。那你说见佛菩萨要做什么呢？啊，底下就讲。水鸟树林给予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与十二部经合，说极乐世界遍处都有七宝池水啊，有种种的宝树，这些树林各种的鸟啊，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啊、嘉陵频伽等等的众鸟，以及呢刚刚讲的这么多的诸佛菩萨啊。你说我们呐、啊，这个在城市住久了，或者呢上班上一阵子了。所以一定要休假，好，每年都有休假。那休假做什么呢？啊，很多人就是啊，这个到郊外去走走哈、啊，去游览啊，不然呢就花很多钱到国外呢去度假。啊，那你说这个度假有什么作用呢？啊，有啊，你说多么有作用哈、啊，就是呢把心情放松啊，非常愉快啊。但是呢，你一休完假回来，你必须还是要回到现实。恢复原状，有的啊，度完假之后啊，更累，荷包少了，然后呢，身体更疲累，因为呢，这个度假也是要花体力的，也是很累，哦、有时候呢，比上班还累，哦、那这个烦恼呢，没有减少，该怎么烦恼还是怎么烦恼，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依然都在，好、哦，但是在极乐世界呢不一样，它有这个水有声音，鸟有声音。啊，这个树林这个微风吹动的声音，还有诸佛菩萨所发出来的这种种的声音呢，这些声音皆演妙法啊，都是呢说呢最微妙的这个佛法啊。那佛所说的这些妙法呢，为什么叫妙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觉悟啊，可以让我们呢转凡成圣，把我们的烦恼去掉啊。说凡夫之所以称为凡夫，就是不觉悟啊！你说这个烦恼你要放下，你要看破，偏偏看不破也放不下，抱着紧紧的，久久就拿起来抱着，然后烦自己啊，弄得呢这个烦烦恼恼的，这样他才甘愿。为什么？他就是凡夫。你叫他放下，他就是放不下；你叫他要快乐，他就是快乐不起来。烦恼跟他呢是生生世世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习惯了。啊，怎么说呢？我们举个例子最明白。今天在座的是为人父母的，啊，假设呢，你的孩子，你最爱的那个，他今天回来跟你说啊，妈，我想要出家，你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痛哭啊，唔通啊，你唔通去。好，可是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呢最优秀的那个，他跟你说，妈，我要结婚，你怎么样？哎呦。该办嫁妆哦，办聘金哦，到处帮他张罗，陪他去逛街，买什么买什么，你都愿意？为什么？奇怪了哈！出家是修道，成就什么？这个出世间的圣道是转凡成圣的，你阻拦他，你不让他去。那去结婚的是做什么？哈哈，大家笑是什么意思？生死轮回哎，你却呢？不阻拦他，不打紧，还帮他，你说这个不叫颠倒，叫什么？不知道颠倒到哪里去了。可是世间人都是这样，哪一个不是？在座的，如果你有勇气说我不是，我孩子，我送他去出家，有吗？应该还没有，笑得很尴尬。说不用了，你不要去，我自己去好了，有没有？很难，明明知道是这个修道，可是就是一。不敢回去，这个哭死哭活的抢出天抢地，就是不让他去。可是都送孩子去结婚，这30岁40岁没结婚的，哎呀，担心的不得了，相亲相了一年365天，相了1000次了，还在相，一定要他结婚，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啊，那为什么他不结婚？一定要结婚呢、啊？学佛30年还是要结婚呢、啊？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送他去修道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人凡夫是凡夫，就是这样一直不能觉悟啊？ 那你说啦，不管啦，我们在人世间啦，所有的痛苦，不管是这个贫穷的人他也苦，富有人也苦，做总统的今天也很苦，不管怎么做都人家都要骂，都很苦，国内也一样，国外一样，美国总统也是人家都是骂，都骂。哦，你说共产国家现在还是骂，苏联的那个人家也骂，好，所以呢都是苦啊。那这些痛苦呢，就是我们自己啊不觉悟而来的啊。那一觉悟之后，这些痛苦自然它就化为乌有了啊。那我们在这世间呢，你说哪里可以听到觉悟的音声啊？除了我们啊研究佛法之外，我们到哪里去听这个所谓的觉悟的音声？是听不到的。那在极乐世界呢，它的水、它的鸟、它的树林啊，以及呢这个满虚空中的诸佛菩萨所发出的音声呢，都是让我们啊觉悟的啊。所以在极乐世界，无论依报也好，正报也好，都是演妙法啊，演说妙法，所以我们才会发愿往生啊。因为那边啊这个修行好，这个环境好，修行啊容易成佛啊，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底下说呢，要与十二部经合。这个部呢是部分的意思，种类的意思，好，指的呢就是呢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法门所说的一切经典，好，可以分作呢十二部分，好，或说呢十二个部门，好，所以这十二部呢又有翻译成呢十二分教，我在白板上写，这个教呢就是经教的意思，好，说这个诸佛菩萨也好，或者这个水啊、鸟啊、树林啊，这个演说的妙法一定要与十二部经相合。好，如果这个讲的道理不相合的话呢，那就不可靠了。好，那哪十二部门呢？好，我们就用这个一个偈颂，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十二部啊、十二部经啊，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这个长行重诵并受记。姑起无问而自说，因缘比喻即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啊。论义共成十二名，广于大论三十三。这个大论就是啊大智度论啊，因为它有一百卷，很大啊，这样大论。这个大论，这大智度论啊，三十三卷里面啊就提到这个，讲到这个十二部经啊。那第一个是长行，长行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啊散文题材的经文，好，那第二个是重诵啊，诵就是寄诵的意思，它是一种啊不需要押韵的这个诗体啊，诗的题材，好，前面有长行，后面有一个寄诵，这个就叫做重诵，好，那看我们这个62页，我们课本，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学过的，好，这个呢前面你看啊，这个法藏因地第四61页，这个就是长行。后面呢有一个颂约，这个就是重颂啊，就是这个如来微妙色端严，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就是把刚刚前面那个经文的意思呢再重说一遍，就叫做重颂啊。那第三个呢叫姑起颂啊，刚刚这个重颂前面还有长行文，这个姑起颂呢前面没有长行文啊，单独的寄颂就叫做姑起颂啊。所以这个长行、重颂、姑起颂这三个呢，就是指呢佛经当中这个经文的一种体裁啊。那后边还有九种，就是呢因着这个经文所讲的事情呢，来按照这个事情来命名啊。那第四个就是因缘啊，说明经文的缘起啊。佛讲经呢，他每讲一部经呢都有他的因缘啊。譬如我们这部呢这个十六观经啊，他这个因缘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阿舍世王杀父害母的这样的一段因缘啊。那第五呢就是本事啊，说佛弟子们啊在这一生啊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能做佛的弟子不是偶然的啊，他们呢每一个人啊他的前身都有很多的事迹啊。那本事呢就是在讲这些佛弟子们前身的事迹啊，这些事情啊叫本事。底下第六个呢，本身就是佛自己前身所修行的种种事实，这个叫本身。好，第七个未曾有啊，就是说一些啊不可思议的事情，说众生啊我们呢想也想不到的啊，说也说不出来的事实啊，我们没有看见过的经验过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甚至你连想象都想不来的啊， 因为呢，我们众生无明没破啊，我们正念心非常非常的有限啊。那所以我们呢，这个心的活动的这个范围空间非常的狭小啊。那我们看不到的、想不到的，还有更广大、更宽阔的世界啊。那普通凡夫都是这样子的。那佛就是呢，把我们这个凡夫啊，想象不到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佛把它说出来。啊，就包括这些神通啊、变化啊，啊，这个叫做未曾有啊。那底下第八个呢，就是譬喻啊。譬喻就是呢，拿一件事情来比喻另外一件事情啊，让我们明白啊。你说这个佛所说的法啊，说到这个究竟处啊，很多呢都是我们听不懂的，因为太深奥的。太非常非常的深，那佛的方法很多、哦、你不懂的呢，他就呢讲譬喻、哦、种种的譬喻说出来呢，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哦、譬如说啊，佛就教我们说啊，这个修行呢要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性、哦、我们说呢，我们呢学佛修行就要这个要见性、哦、把这个真心呢开显出来。那佛在楞严经就说啊，你不明白这个真心本性呢，就好比呢煮沙成饭啊，就好像呢把这个热沙拿出来啊，一直呢在电锅里面怎么煮它就是不会成为饭啊。就好像我们啊这个世俗人呢，每天都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啊追逐啊，在打滚，想做大官的啊，他就是把这个啊这个大官呐、啊，这个位置呢，看成是实在的东西啊。那想每天想发财的，想投资的啊，这些呢，就是把这个钱呐、啊，当成是实在的东西啊。那这些呢，在佛的楞严经里面比喻呢，就像这个石头一样啊。你把这些石头啊，当成呢这个米饭来煮的话，那是不可能煮成饭的，是从头到尾你不可能煮成功的。所以佛就是呢，用很简单的譬喻呢。把我们的这些啊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好，这个是第八个比喻。那第九个呢就是论义。好，论义就是呢辩论。论就是辩论，义就是议论。好，在经文里面往往有佛的弟子呢提出问题。好，佛就做解答。那义是还没有解答很清楚的。好，弟子还是听不懂的，就再提出问题。好，如此加以呢把这个理论呢辨别的清楚的就叫论义啊。我们看《金刚经》最明显，这个须菩提跟释迦牟尼佛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这个就叫论义。第十个呢，就是自说啊。这佛说法呢，大部分都有大弟子或者是说这个大菩萨好来祈请啊。那自说就是呢，没有人祈请，佛呢自己就说了，主动说的啊。那我们。净土法门的这个阿弥陀经就是啊，没有人祈请，从头到尾佛呢，就是最后呢，都是叫舍利佛好好听啊。舍利佛，佛每问一个问题，他都答不出来啊，都是呢释迦牟尼佛主动的说，主动的自问自答，好、啊，这个叫无问自说啊。那十一个叫方广，好、啊，方呢就是方正的意思，广代表广大。说这个华严经的全名叫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好，用这个方广这个名词来代表一切的大乘经典。好，那经文所讲的是教人家呢能够呢成佛之道。好，所以这种大法的经啊，我们就叫做方广。最后一个叫受记。说佛呢替弟子们受记，说这个某某弟子将来在什么时候他会证果，什么时候呢这个受记呢让他成佛啊，为这个诸大弟子受记成佛啊，这个叫受成佛之记，这个叫做受记啊。那这个呢，也只有佛才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啊。佛的大智慧，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众生过去的、未来的啊，在佛面前一看就明白啊，这个叫受记啊。那以上我们说的就是佛所说法的十二部。好，我们平常呢讲三藏十二部，那指的就是这十二种类别。好，说呢修普观想的时候呢，好，观想到极乐世界，好，见到各种这个依报环境， 好，有有情的众生啊，无情的树林啊，依报还有正报的诸佛啊，菩萨啊，他们所演说的妙法都必须要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十二部经呢要相合。好，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说在极乐世界所见到的已经在极乐世界了，这个依报正报都演说妙法，这些妙法还要跟呢十二部经要对照一下，还要相合，那更不用提我们这个在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人世间。好，说呢相合了才能相信哦，不合的你还不能用哦，不能相信哦。那我们呢在娑婆世界呢就更要懂得这个原则。好，不论我们今天在这边听经也好，在哪里听经，哪一个讲堂，哪一个道场，你所听的不管是哪一位大德所讲的，都要跟佛经典上的经文要相合。所以古大德才会说啊，离经一字变成魔说。这个离的意思就是违背。违背经教中佛所开示的这些道理呢，这些真理呢，那就是邪魔外道所说的法。离经一字便是魔说。那在这经文里面啊，就讲到说到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用功用到这种程度的，他还要跟十二部经还要相合。所以你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法门是持名念佛的，都还没有往生，才发愿而已，我们为什么要来学经，为什么要听经，为什么要长期不断的学习，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学习的话，没有这样的认真的来听讲的话，来听闻的话，我们没有能力辨别他到底讲的跟十二部经合不合，到底有没有离经，你怎么知道？你用什么跟他对照？他讲的天花乱坠啊，每个人都口沫横飞啊，你怎么知道跟经合不合呢？你到底相不相信呢？你自己不学习，你怎么知道？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宫庙也好，道场也好，都跟你说啊，你这个现在遇到什么魔障，你就必须啊，这个要去这盖啊，要做什么啊？好，那他叫你做的通通是佛法里面的功课啊，《金刚经》108部，《水忏》108部，好，《地藏经》108部。然后你要烧大把大把的香，大把大把的纸钱，这样你的这个业啊就能够消掉，都是这样讲的。这个去的人很多，你们知道吗？很多，而且都是佛教徒叫佛教徒去的，还有法师去哦。但是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判断，因为大家都这样啊，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正知见？所以一定要学习。那这边讲，若初定之时，一此不思，见此是矣。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为普观想，名第十二观。那在看见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而且呢依正二报都演说妙法，同时呢与十二部经都相合了。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我们在观想入定的时候看到的。好，那若初定之时呢，一持不失。好，在初定之后呢，还要继续意念保持，不要让它失掉。好，无论在定中或者在不是在定中，都要把我们的心放在极乐世界一正二报上面。好，这个就是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的净念相继的意思。好，能够做到净念相继呢，我们啊就不是这个世界这个苦恼的众生啊。见此事以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啊，见到这些事呢，就是真实见到无量寿佛啊，这个是正报，极乐世界是依报啊，正报依报都看到了，是为普观想名第十二观。好，那这个普观想就是把前面所有关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我们只要模模糊糊的观出来，有一个印象，有个概念就可以了。 好，在这边呢，不要求清清楚的把刚刚讲过的哈，这个医报从这个第一关到第六关、第七关到第十一关，通通要仔仔细的关出来。那每一关都那么难，我那民国几年才能关下？不是的，你只要学到这里，你刚刚从一路这样学下来，医报、政报有一点有一些概念就可以了啊，水树地。琉璃地长得什么样子？这个莲花座啊，种种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个有一个立的化佛的是观世音菩萨，好，有一个宝瓶的是大势至菩萨，这些等种种的，你有概略的认识的就可以了，好，所以呢，这个叫做啊普啊，我们就说把这个种的关起来啊，不必要求要清清楚楚的关起来啊，所以也有大德呢解释这个普，就是说啊。修观想念佛的这个念佛人到了这一关啊，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已经有了啊初步概略的认识的啊，那就是怎么样，人人这样一路走来啊，我们学到现在人人可以修，是非常普遍的啊，人人可以观，可以做这样的观想啊，那不像前面那个观想，前面这个观以前的观想都非常的困难。其实我们看哪、啊、这个经文的比例就知道了，你看这个分量就知道，这一关哪、啊、差不多是过去关的一半不到，所以就知道说啊，它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困难。那为什么没那么困难？因为你一路学过来了嘛。前面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些正报长什么样子，你都有概念了，医报你也都很熟悉了，你当然就很容易关起来。所以这一关又叫做自往生关，自己往生关，啊，自往生关，好，但那在十六关里面呢，是属于第十二关，好，是这个意思。那下面就讲到感应啦、啊，说这一关关成之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感应呢？好，说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说时常这样观想呢，在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啊、这个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哦、他有无数的应化身、哦、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呢，还有这个无数的观世音菩萨，还有无数的大势至菩萨，常来至此行人之所、哦、说常常会到这位观想的修行人的这个处所来、哦、说不是来而已哦，还常常来哦，好，这是呢所得的感应。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应呢？啊，听起来好像很玄的样子。那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医报跟正报都观成了，到这一关，好，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心中呢，如果能够经常保持跟极乐世界相应的话呢，我们说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佛自然就来了。好，不管你有没有看到。好，那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心想佛时，这个心想佛成就的时候，那三圣的西方三圣这个化身常来至此，那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啊、哦。那底下就说，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啊、哦。这个就是呢，这个这一关啊，十二关呢。这个普往生观啊，也有翻成自往生观的啊。只要呢，我们呢经常做这样的观想呢，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还在娑婆世界啊，可是心呢已经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好，那大致上的消文呢，我们呢这个到这边啊，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做这一关的这个练习。好，各位呢把它这个做，把姿势做正。放轻松，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废气排出，做三次，慢慢吸，慢慢吐。好，我们前面把极乐世界的医报跟正报，西方三圣一一都观想出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要做自己往生的观想，起一个心念，我现在啊要往生了。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端坐在莲花中，结跏趺坐，观想这个莲花合起来，到极乐世界打开， 打开之后呢，有500道光来照我们的身体。光一照，我们眼睛打开，这个心眼打开，好，不是真正的眼睛打开，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观想没有成就，你眼睛张开啊，容易受这个外界的这个境界所牵引，好，容易呢没办法专心，所以这边讲的是心眼，你就观想呢，满虚空中都是佛菩萨，这个时候。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还有满虚空中的诸佛菩萨，都为我们演说觉悟的妙法。但是这些觉悟的妙法，还必须与十二经教要相合才行。我们所听闻的妙法，不论在初定、入定，都要让它能够一词不失。如果我们把这一关关成了，就叫做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叫做普想关，是16关的第12关。这一关关成有什么感应之处呢？就是我们有无量无数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会经常来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呢，意这个加持护念我们。做这样的观想叫做正观，这个观想以外的叫做邪观。各位如果呢在家里都有练习的话，应该啊现在到了12关了，到下一关啊，13关是这个杂想关，大致上16关到这边啊就结束了啊，各位就已经熬出头了啊，后面的呢这个九品往生啊就没有那么难啊。所以呢下面这一关也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前面那几关种种都关不起来了，没关系，你就关最后面这一关就可以。所以我们啊后面的这一关呢也很重要，我们要把它听清楚，把整个观经学明白之后啊，这个对于净土法门啊的学习，还有呢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正知见呢才真正啊比较整个比较完全啊，不然啊还是呢嘴巴念佛，但是这个这念心往生的没有在这个心下功夫啊，这个是啊缘木求雨啊，所以才会啊很多这个念佛人啊念了一辈子的佛，你问他这个往生有没有把握，不敢讲，不知道。为什么说不知道？就是没把握嘛。那为什么没把握？这个心啊有没有这个真正的看破方向，自己最清楚，这个都骗不了人的。那我们呢一定要对这个诸佛菩萨这个所开示的，尤其是观经里面的净土法门所开示的，要有信心，要明白。你说呢做这个观啊，这个佛无量化，这个化身的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会常来到你这边来这个加持你，来护念你，真的吗？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平常不怎么相信，没什么感觉。好，我自己最明白的体会啊，就是顶多啊在底下咳得半死，上来这个讲座就好了。在底下也是咳嗽咳得要命，一上去带地藏经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那结束的时候继续咳，该怎么咳还是咳。那你说这个叫加持吗？好像也不怎么明显，好吧，就算了，不怎么明显，感受不到。可是我们要明白啊，这个感应啊，它有敏感、有明应、有显感、有显应。我心里有没有求？那这个十方诸佛菩萨有没有真的感应来？有明跟感，显就是明明白白，你自己有求也真的感应了，有加持了，你自己感觉得到的。明呢就是没有很明显的明，幽冥界那个明啊。上个礼拜啊，礼拜二就这个时候，消防科回去了，坐晚捷运回去啊，就看到这个电话。不认识的电话，他就打了两通， 打了两通之后，星期三晚上继续打。他就跟我说啊，我买的这个店，这个网络上买的这个鞋子啊，他弄错了，变成了批发商买的，所以要连续给我12个月都送来。我说啊，怎么会这样？我说我一个人怎么有办法穿那么多？他说那对不起啊，那这样你要这个把这个订单取消，那你就要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把你的邮局的卡片拿出来，后面的号码告诉我。我后来听一听就不对啊，我想说不对，今天10月10号，我说小姐我不想跟你讲了，10月10号国庆日没有人上班。他说是这家公司的会计小姐，他说我就是会计，我现在正在加班在对账。我心里想也有可能啊，我过去在上班的时候常常也是假日去加班，加的昏天暗地的啊，也是假日啊，台风天也去啊，所以也有可能啊。我说哦对不起，那要怎么办？他说你现在呢，邮局待会先生会打电话给你。我说好，那要怎么办？他说他会告诉你怎么做。就有一个邮局先生，哎呀，这个是听着声音就知道非常的这个受训，这个训练有素的啊，就叫你，你平常用有什么账户？我说一个邮局，一个银行，你就拿着哈，现在赶快到你最近的地方呢，去查一下，看这个钱有没有被扣掉。我说我哪知道啊，我不是每天去查，我哪知道他钱有没有扣掉？他说你查了，我这里就会知道。我告诉你，我自己在银行，我因为太久没接触，我不知道。现在还这么，我说啊，那这样你就知道。他说纸，我知道，我可以帮你查你有没有被扣掉，然后我就可以把这笔纸付。哦，我说这样啊。他说那你赶快去查。我说现在8点钟了，我可不可以不要查？他说不行，你的这个订单到12月12点前一定要被。要被处理，不然以后就不能够终止了，你就变拿到12双鞋。我说啊，那这样不行啊，怎么办呢？我说好吧，我就带着跟法师讲，哎呀，快点快点，这个蛮麻烦的，好烦啊。我说一人一张，赶快去查一查。他就跟我说你要查什么？我说那就这样就这样。他说不能查，叫我打那个邮局的电话。邮局说还没讲完，他说诈骗集团。我说哦，诈骗集团。这个先生就开始打了 N 通电话，一直打，我们不敢再接了。那个这个你知道吗？只听说啦，我听师父讲，师父比我们还清楚。我是这个离开这个太久了，不知道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厉害。他说你只要一查，你所有的钱1块钱全部领走，我可能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我连车费都没有。诈骗集团，哎呀，你说有没有诸佛菩萨加持？应该有，不然现在真的没办法坐在这里。两个账户一扫而空，可能1毛钱有了，留1块钱，因为不能空户，是不是？搞不好现在也有办法全部帮你领走，也有可能。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把心端正，你就是啊，做我们线下所学习的断恶修善，你好好去做啊，该来的就是我过去欠人家的，我也欢喜受。好，但是呢，如果呢是真的呢。我们呢就是好好学习的话，这个诸佛菩萨他一定会护念我们。好，不过呢这些年轻人，我说这个有这么好的脑袋，这么好的声音啊，这么多的时间，他不做好事情，他就做这些事情啊。你知道这个虽然没有查，才接这几通电话而已，那个事后这个全身发抖，我哪知道，我哪这么大，就是害怕，你知道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小孩子都做这样，年轻人都做这样的事情。要是这个人是80、90岁，只有退休金靠这个吃饭的，那他怎么办？钱走了其实是小，如果他还有子女奉养还好，那个被欺骗的心很不好受，那感觉很不好。所以我今天这么相信你，也知道你是啊办这个事情这么晚了还在加班，还同情你，还跟你道歉，结果你是用这样的心对别人。所以我们刚讲这一念心啊，它呢引领我们将来啊到三界六道去投胎的。那你都是这个骗人的心呢，那这个一定会到不好的地方去啊。那这个年轻人呢不知道，所以啊还在到处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好。如果我们有这个晚辈啊，应该啊要告诉他这样的道理才好。那也提醒各位啊，要多多的这个 这个是这样也不好，因为就是那个疑心就起来了，就觉得说啊，你就是诈骗集团，我还不好意思讲。我说这个国庆日没有人加班了、啊，我不要跟你讲了。说没有啊，就是有人加班啊。那这个以怀疑心，以后我们接到电话就是还没讲，就是你是诈骗集团啊，你一定是诈骗集团，这也是蛮伤人的。那没办法，这些业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将来我们都得自己受。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到这里。